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感应篇的第46节，虐下取功，缠上西子，还没讲完，我们今天继续接着讲啊。柱子里面讲到烛与夜啊，这个烛就是灯的意思哈，灯在夜晚它就有破案之功，那么舟得水则成载物之功，船得到的水啊则成就它载物的功劳。那举这个例子啊，是表示顺理成章，自自然然的成就功德，这叫做水到渠成，何必要有意的去攀援呢？实在说是没有必要的。那有意的去造作啊，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说啊，这个将军纵容他的部属啊，纵容他的士兵去抢夺啊，特别是在战场上啊打仗的时候啊，这个业造得相当的重。那么而文官呢、啊，以他的权势啊，加重百姓的赋税，加重百姓的这个劳役，这些都是过失。刑官呢，啊，这是指法官，啊、法官收受的贿赂，加重他人的这个罪行，这些都是造业。虽然啊，眼前得到一点利益，上次我们也说过了啊，这个利益啊，啊，升官发财啊。其实都是自己命里注定的，如果他不造这个业，他的爵位会更高，他的福禄会更大，因为他造作了这种业啊，所以他的福报已经减损了。这个道理几个人懂得呢？例如啊，这个宋朝的曹彬呢、啊，啊，他是历史上的这个一名大将，他攻下江南的时候啊，没有枉杀一个人，这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啊，凡是武将啊做将军的大将的，能够得到善终的不多，而曹彬他不但是善终，而且他的子子孙孙啊都是非常的好，就是因为他懂得积功累德，爱惜人命，一丝毫德都不妄求，人家也一样得到了高官显爵，这是后世人应该让效法的。所以啊，规规矩矩的做人啊，把自己的本分的事情做好，如理如法，这就是积功累德，这才是善因善果。那么后面的一段缠上西子啊，是讲谄媚巴结，特别是古时候的帝王啊，他们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啊，还没有做成最后的决定，如果碰到了有人向他逢迎巴结啊，那么一桩善事啊就变成了恶事，那么恶事再加重过失，那就造成了大错。那么为什么会犯这种的过失呢？追究它的根本原因就是自私自利。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忠臣孝子啊，人家为什么能够流芳百世呢？就是在于他的存心正直啊，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一丝毫的都没有想到自己，哦，所谓心善、意善、行善，所以他造的业，纵然是在当时啊没有形成果报，但是千年万世啊，他永远被人家尊敬，永远被人家怀念，那也是福报。我们看宋朝的岳飞，哦，他确实没有照顾到他的家，没有顾到自己的个人的利益。他被秦桧陷害，但是他死了之后啊，千年万世只要提到了岳飞，哪一个不尊敬他的，哪一个不赞叹他的，这就是他的果报。果报有的是在当时的，有的是在后世，而后世的果报啊更是胜于当时。那么文官里面呢，像孔明他为蜀汉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孔明这个人有骨气有义气，那么刘备厚待他视他为知己，但是他懂得知恩报恩啊，绝对不敢做非分之想啊。虽然阿斗啊不成才啊，刘备甚至有这个意思表达你可以取而代之啊，但是诸葛亮绝对不敢有这种想法，他还是尽心尽力的辅佐后主。所以啊，岳飞啊是将军当中的典范，在我们佛家讲是菩萨，那么菩萨就是世间人的好榜样、好模范， 所以诸葛亮是文官里面的菩萨，这些我们都应当要学习的啊。这是讲高层的，以此类推，讲到我们平民百姓，说到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是在哪一个站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的效法啊古圣先贤，怎么样的发菩提心，修菩萨道，我们应当要多多的体会，多多的学习，要领悟，要反省，要懂得改过自新。这里头只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念念要为众生，决定不为自己。为自己决定是免不了过失，为众生才能够成就功业，成就善行。在我们学佛的人来说啊，就是成就菩萨行，成就菩萨道啊。要知道啊，成就别人才是真正的成就自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决定是伤害自己。学佛的人都会懂得这个道理。人生呢、啊，不是这一世而已啊，这一世实在是太短了啊，几十年的光阴真是一转眼就过去了，一百年在我们的眼光里面看起来实在是太短暂了，何况有许许多多的人啊寿命不到一百岁耶。那么在这么短暂的过程当中，何必要去造这么重的罪业呢？为什么要去造业呢？这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后患。这种人啊实在是愚痴到了极点。接着感应篇的第四十七句啊，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这都是恶业中的大恶。那么注解里面说，一饭之恩古人必报啊，报及无力啊，心必敏感，念之在之，不可或忘啊。啊，这是古时候的人啊，啊，就是受到了别人布施一餐饭的恩惠啊，也必定是会回报的。纵然是他没有能力回报啊，也一定是铭记在心啊，感激在心啊，念念都不敢忘记。那么佛经制度论里面讲到，受恩不感，胜于畜生啊。受人之恩啊，就是没有感念之心的话，实在说啊，连畜生都不如。而这畜生啊，就是我们家里面你看很多人养的宠物啊，养的狗啊，养的猫啊，他们都知道感恩的。所以世尊啊在大制度里面啊说啊，二地的菩萨所修学的四个科目啊，其中有一条就是知恩报恩。那么这一句话在现前的社会啊，我们尤其的是要提倡。若是一个人能够知道知恩报恩啊，纵然他不学佛啊，不求出三界，他来生必定会得到人天的大福报。而反过来说啊，一个人若是忘恩负义，这个人的来世啊决定是在三途恶道啊。这些事实啊，感应的事迹啊，在这个汇篇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所以啊，人生啊在世啊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了。古人所谓啊，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也就是讲要明理。落实在事项上啊，就是恩义。所以受恩不感，这是大恶，一般人都疏忽掉了。若是不学啊，他若是知道的话，那他不是普通人哦，一般人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学，学了以后就能够明白。如果是念怨不休，那么这个过失就更大了。那么哪些人对我们有恩呢？啊，佛经上讲的最透彻，讲的最明白。我们每天念回向偈，啊，上报四重恩，都是嘴皮子上划过去了，真正的意思没有体会到。啊，这四种啊，都是重恩大德啊，我们深受其恩，却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呢。所以说，修道怎么能够成功呢？毛病过失怎么能够改掉呢？ 啊，这四恩啊，我们要了解。第一个是父母之恩，如何才能够报答父母之恩呢？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们要尽孝养之道啊。父母不在世啦，古人所谓的荣宗耀祖，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能不能真正做到社会大众对我们父母的尊重和赞叹，使得父母得到荣耀啊？这是荣宗耀祖吗？那么父母不在，要这样的报恩。为什么社会大众会对我们的父母赞叹？这是因为啊，你这个德性啊好，学问好，哦，对社会大众有贡献，才会赞叹嘛。那么这件事情有几个人会想到呢？所以四重恩里面，第一个是父母恩。前面讲到忠孝，我们说的很多啊，如何尽孝啊。那么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啊，不能够认真的努力学习功课，这就是不孝哦。不尊敬老师也是不孝，不能够跟同学和睦相处也是不孝啊。要样样都好，尊师重道，友爱同学啊，这是做学生的孝道。现在做学生的有几个懂的呢？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要想想啊，我这个念头，我这种行为，父母看了欢不欢喜呢？如果父母看到了不欢喜的话，我这样做就是不孝了。那古时候啊，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啊，水平要比现代要高很多。那古人都是希望儿女成圣成贤啊，所谓读书自在圣贤，而学佛呢，则是自在佛菩萨，这是念父母之恩。第二是念三宝恩，三宝恩里面包括了老师啊，师恩。那么老师的恩要怎么报呢？佛在经上说啊，这个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这就是具体报恩的人。这一条要是做不到的话，三宝老师的恩啊也就都忘掉了。第三个是国家之恩啊，古时候讲帝王之恩啊，国主之恩啊，啊，这个帝王的威德啊，和国主的恩德啊，让我们能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这个地区啊，社会啊安定繁荣，这是国主之恩。啊，现在讲国家之恩，如果是在一个动乱的社会里面呢、啊，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了，也没有办法修学了。那么第四呢，是众生恩。这个一切众生啊，对于我们有大恩大德的，这个道理一般人不容易知道。我们每天吃饭，这饭从哪里来的？菜从哪里来的？每天穿衣服，衣服从哪里来的？都是农夫耕种、工人工作哦，商人的输送而得来的嘛。那么许多人在那里忙碌，我们才能够得到衣食和啊衣服和饮食。谁想过这些事情呢？要知道啊，一杯水啊，一碗饭啊，这里面都是大恩大德呢。我们今天啊，穿的不合适，吃的不合口味，还要发脾气，难道这是佛菩萨的教诲吗？所以回向偈啊，天天念呢、啊，回向偈里面的事情，则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这种的念经方法就是有口无心的。接着我们讲念愿不休。你看，一般凡夫之人啊，都是常常念着怨恨呢、啊。大家想想，这个念着怨恨的果报会在哪里呢？你看，念佛的人做佛去了，念天的人升天去了，那么念怨的人会到哪里去了呢？会在三恶道啊，嗔恚堕地狱道啊，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懂。那么世出世间的圣贤都教我们要念恩念德，教我们要把冤结化解掉。而化解不是在外头化解哦，要是要从内心里头把它化解掉。而内心的觉悟啊，就绝对没有冤结了。只有迷的人啊才会有，觉悟的人决定没有。觉悟的人知道啊，世间无常，万法皆空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不可得，哪里来的怨呢？ 所以四处世间的圣贤促成我们觉悟啊，这种的大恩大德啊，永远都不能忘记的。而具体的报恩啊，确实佛这句话讲得非常圆满啊，所谓受持就是信解行证圆满具足，叫受持。那么读诵为人演说，则是具体报恩的落实。所以念念呢，不要忘住佛祖的教诲，读经就是为了这个。依教奉行呢，就是为人演说，要做出来，要表演给别人看。你看这个道场里面佛菩萨的这个塑像啊、画像啊，我们知道都是表法的，我们自己这个身像跟那个塑像、雕像、画像没两样哎，那是不会动的，我们这个是会动的，所以念念都要做给一切大众看，这叫做为人演说。我们演的是什么？我们说的是什么？能不能作为大众的表率？能不能为大众做个榜样？所有的大众都像我这个样子，行不行呢？这个我们要常常反省啊，常常的检点啊。所以要学佛啊，学佛才能够做佛。心里头想做佛，受恩不敢，念念不休，能够做得到吗？能够往生吗？来生能够生善道吗？这个事情啊，大家心里都明白，都清楚。可是这个心行就是转不过来。佛菩萨知道，古圣先贤都知道，为什么转不过来呢？就是因为烦恼习气太重了。这是我们无量劫来的力量啊，所虚实的力量实在太大太大了。可是啊，要知道转不过来，必定是就会堕落。佛在经上有的时候也说到，业障深重的人啊，是从恶道里面出来的，还是带着恶道里面的习气。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修积相当的善根福德啊，在恶道里面出来之后，几个人知道会修行呢？所以这个天目山的奇居士啊，他说啊，天目山有些鬼神啊，他们也是附在人的身上给大家说的，而我们是从地狱里面出来的，他们这样讲，地狱里面出来还想修行，你就知道他们的善根福德啊有多么的厚了。但是他的毛病习气都还在啊，看到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他们就会发脾气哦，他们就捉弄他啊，这就是说明了毛病习气还在，但是他们很难得，他们觉悟了，他们肯认真修行，所以看到了真正的修行人啊，他们也会欢喜，也会赞叹，也会拥护哦，这是无量劫的善根福德所熏修的，只是因为一念之差而堕落到恶道里面。要知道堕恶道的因素啊，是念怨念嗔恚，是这个业因堕落的。所以在修学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断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断嗔。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一读经教，这个色界以上的天人啊，初禅以上的天人啊，这个嗔恨心没有了，嗔没有了。所以色界天人他们的心是四无量心啊，所谓慈悲喜舍啊。那么修禅定具足了慈悲喜舍，才能够生色界天呢。如果没有四无量心，这个禅定修得再好，也是在欲界，到不了色界天。而欲界的天人啊，我们知道欲界有六层天嘛，越往上面去啊，嗔恚越淡薄。由此可知，四王天就比我们轻得多咯，他们的嗔心呢，这烦恼啊轻了就往上升，烦恼重了就往下坠。楞严经讲得好啊，楞严经上用情想啊来比喻啊，这个情是指烦恼，想是指智慧，所以地狱的众生啊全部都是纯情，没有一份想，也就是没有智慧。那情就是我们常讲的感情用事，没有理智，完全是随顺着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才堕地狱。所以学佛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超凡入圣，这个境界非常的高。 至少我们要懂得超越一切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那要怎么个超法呢？只要放下就能够超越。世间人所重视的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我们要超凡，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放下。那么世间人种种的情执都是错误的。你看《西游记》里面啊，大家都看哦，这孙悟空的本事好大、啊。但是孙悟空有个大毛病，被观音菩萨抓住了，所以永远就控制在观音菩萨的手里面。孙悟空什么毛病呢？就是好面子嘛，喜欢戴高帽子嘛。啊，观音菩萨就利用他这个弱点，把紧箍咒给绑在他的头上。如果孙悟空没有这个弱点，观音菩萨对他也是无可奈何的呀。所以只要有一丝毫的妄想分别执着，你就逃不出六道轮回。若是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这一生啊也就是白过了，你说多可惜呢？所以学佛必须要常常想到起心动念要跟佛陀的教诲相应，这样才行。那么经论虽然有很多，我们也不必读诵的太多。若是读诵的太多了，自己反而会困惑。这个只读一部经啊，比方说一部《无量寿经》就好了，这是专啊，《无量寿经》上面字字句句都能够做得到，那么这一生就必定圆满成佛。所以经啊要读要听，特别是在最近呢、啊，这说实在的都是佛菩萨的示现呢、啊、给我们看。你看鬼神会要求听经啊，那个天目山的鬼神啊，新加坡居士林的鬼神都会要求听经啊，这是很少听到的事情啊。这是佛菩萨示现鬼神身给我们看的，这鬼神都要求听经了，而且还要求多听，而这个多听不是听得很多的意思，是要听经的时间要延长的意思，要多一点的意思。你看天目山呢、啊，他们每天啊放录像录影带啊录像带啊，这鬼神觉得这个时间不够，要求延长时间。新加坡居士林呢、啊，鬼神也是这样要求听经的，所以在居士林的二楼啊，这个电视是24小时日夜不停的播放，以满足这些鬼神的请求。所以我们是人啊，万物之灵啊，要是不肯发心听经的话，说实在的连鬼都不如啊。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启示。为什么呢？唯有多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们才会真正的醒悟过来。醒悟过来之后，毛病习气就能够改掉了。改不掉，真正的原因就是听经听得不够。这个每天烦恼熏习的力量啊，太长太大了。圣贤人教诲熏习的力量啊，太薄弱了。时间太短了。所以敌不过烦恼，道理就在此地。所以学佛啊，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呢、啊，读经、听经、研究、讨论呢、啊，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常常想到，修学的功夫为什么不得力？每天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为什么还会常常生烦恼？就是因为我们听经听得太少。读经读得太少的缘故，那也就是接受佛菩萨教诲的时间太少，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不从这个地方改变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成就呢？可是大家还要记住，听经言教是成就我们的信解，那么行证啊，一定要在实际生活里面去磨练才行。也就是说我们所信所解不能够落实在实际的生活上，那么行证就没有了，就落空了，那还是不管用的。所谓信解成就，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跟经典的教诲相应，这叫做行证。若是违背了经典所说的，那就是背逆了佛菩萨的教诲，依旧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菩萨也是帮不上忙的。这是我们要真正觉悟、真正回头的地方。所以听经每听一遍都有一遍的误处，所谓遍遍误处不相同，所以要多听才行。每听一遍每一次都有它的警觉。读经也是一样， 都是帮助我们啊回头的增上缘。这个末法时期啊，现在在这个时代啊，自行化他，这是最殊胜的修学方法，希望大家共勉。接着感应篇的第48段，轻灭天明，扰乱国政，这是讲四患的第四种恶，就是从政人员的过恶。轻灭天明，扰乱国政，是说恶人做了官啊，不但不能够爱国爱民，竟敢任意的轻视欺侮天下的人民，扰乱国家的政务，破坏社会的秩序，都是为了一己之私、个人的利益，忘掉了天下的子民的福祉。这个恶相当的重。注解里面说的非常好，地天之命，主于民心，凡此苍生皆上帝之赐旨，故曰天民，天之爱民至矣啊。这几句话我们要常常的读诵，常常的存在心中。在佛法里面，我们与一切众生的关系就说得更透彻了。这个道理古人也很清楚，我们常常听到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嘛。这个我人是一啊，那就是法身。所以佛家讲的法身啊，就是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的，也就是人我是一体的。换句话说啊，我们要是轻视的别人，就是轻视的自己哦。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这个道理要懂才行，这是事实的真相。然而人不能够没有尊严，而尊严是从哪里建立的呢？要知道尊严就是尊重别人，尊严不是狂妄自大。但是很多人都搞错了自以为是，狂妄自大，轻视别人，实在讲这是严重的破坏自己的尊严。如果一个人若是处处叫别人怕他的话，这个人就完蛋了。如果这一个人在处处都受到别人的尊敬，这个人就成功了。所以尊敬绝对不是作威作福得来的，都是从真诚尊重别人得来的。古人说敬人者人恒敬之嘛，你不尊敬别人，人家怎么会尊重你呢？而有意无意的得罪了一切众生，那后患更是无穷了。这些道理说起来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可是在生活上，在处事待人接物上，依旧还是在犯过失。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懂得不够透彻所以境界现前的时候自己还是转不过来。这个因此学习对我们来讲就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我们现在求学也就是古人讲的亡羊补牢，我们小时候没学没人教，青少年的时候也没有学，现在学实在说太晚了，但是又不能不学，若是不学的话就是一生的罪业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做造罪业，这怎么得了呢？所以不能不学。你看李炳南教授，李炳南老师台中那个李炳南老师他在教导学生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教人20岁以前的人可以严厉的教诲，20岁以上的人就不可以了。20岁以上的人要怎么样去教呢？要委曲婉转的劝导，说话是点到为止，让你自己听到了就会觉悟。40岁以上的人就不能够再教了，有什么毛病都不可以讲，因为已经成年了嘛，不可以教了。所以从前老人教人30、40岁的人都是用暗示的方法绝不说明的。现在别说是40岁了，60岁、70岁的人你去暗示他，他也听不懂怎么办呢？只好明说了。这个明说就会得罪人的不说又不行因为他过去没学过所以别人对我们的暗示我们要真正听得懂才行由此可知无论是世间法或是佛法，谈到学习都是在少年时代的。 若是少年失学啦，中年又没有遇到善知识，40以后就是晚年咯。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啊，不活不到60岁的人啊很多。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就知道了啊，你看每天报纸上的讣文啊，那些过世人的年龄有多大呢？你做个统计就会知道了。所以40岁以后就是晚年，而晚年求学一定要出于自动自发才行啊，真正的觉悟回头才行啊。遇到了善知识啊，你看人家看你很虔诚、很谦虚、很有求学的心啊，就是印光大师讲的啊，你有一分的诚敬，这个老师是教你一分；你有2分的诚敬，人家就教你2分。所以言语教学都是有分寸的呢，不是乱教的呢。那么四法佛法的教导啊，说到了究竟处啊，就是一个真诚，一个爱心。所以佛法常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真诚的慈悲心，一片慈悲，慈悲一切啊，念念为一切众生，这个心就是菩提心，行行为一切众生，这个行就是菩萨行。所以决定不能够轻视一个众生，如果跟一个众生结下了冤仇，后面的麻烦都是没完没了啊。你看最近有位新加坡的杜居士，他讲啊，他的弟弟因为轻视了鬼神，结果被鬼神给打伤了，送到医院去治疗。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应该醒悟过来，今天这个世间的劫难啊，为什么会这么样的严重，就是因为我们对鬼神轻视了，口口声声说这是迷信，然而鬼神他们真正的他们是真实的存在啊。孔子都说敬鬼神而远之啊，所以在我们气盛的时候啊，这鬼神他不敢找我们麻烦，等到我们运衰的时候啊，他们就来咯。所以人在走运的时候，鬼神也让你3分嘛，也是回避你啊，可是等到你倒霉的时候啊，他们都来咯，都来找你麻烦咯。哦，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接着我们谈到佛法里面呢，也讲到慈悲三昧水忏呢，你看看这个悟达国师，他那个冤家啊，几百年当中啊，转世已经转了10次了，而这个冤家债主还是在那边等机会的，要报复的，他决定不肯放松的。所以古德教导我们啊，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个可是我们在有意无意当中啊，都结了很多冤呢，很容易就结上跟人家结冤了。但是你要化解这个冤啊，冤结啊，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咯，没那么简单咯。所以说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我们要清楚啊。所以要知道人啊是不可以得罪的，鬼神也是不能得罪的。不但鬼神不能得罪啊，再跟大家讲啊，连动物都不能得罪，因为都是人转世的啊，你欺负他，他那个报复的心啊，那个报复的念头啊，永远都存在啊，因为都是人转世的啊，你欺负他，他那个报复的心啊，那个报复的念头啊，永远都存在啊。所以说菩提道上魔障多啊，魔障从哪里来的呢？都是我们生生世世跟一切众生的过节啊，所以造成的魔障了嘛。所以我们觉悟之后啊，就要以真诚心、慈悲心来善待一切众生啊。普贤菩萨教导我们要礼敬嘛、称赞嘛、供养嘛啊，供养就是为众生服务嘛，无私的服务、无条件的服务啊，这样才能够让累积的冤亲债主看到啊，他们的心就平静下来了，心平气和啦，不来找我们麻烦啦啊，这个道理啊，大家要懂啊。